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顶尖交易员系列的第13篇，标题是过度交易会造成亏损吗？本篇导语：交易员不能为了追求刺激而交易，你每天的唯一目标应该是最大化损益。交易往往涉及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只是等待一个伟大的机会。第一节，交易带来的兴奋交易可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乐趣，这很好，但是这也是一个问题。享受应该永远是交易的一个附带好处，而不是主要目标。第一目标必须始终是利润。很多时候，交易者会因为无聊或需要刺激而参与到市场中，这让他们陷入了逻辑性不强、预期价值低或负的交易。记住，紧张积极，寻找多汁低垂的果实并将其摘下，不要爬到树梢上冒着大跌的风险，要有耐心。交易作为一种兴奋剂的力量有多大？非常大。这是来自2001年的一项研究，预测和体验货币前景和结果的心理过程似乎在赌博和其他需要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决策的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令人吃惊的是，在 NAC、SLEA、VT 和GALB 中看到的对货币前景和结果的激活，与在对可卡因成瘾的受试者中观察到的对可卡因输液的激活相重叠。如果你想知道 NAC、阿肯色和 SLEA、VT 和 GALB 是四个与奖励有关的脑区，以下是 Andrew Lowe 在国会就对冲基金系统性风险和2007-2008年的危机所做的证词，对可卡因食物和性做出反应的同样的神经回路，在阿肯色河中释放多巴胺的间叶多巴胺奖励系统已被证明也会被金钱收益激活。对金钱收益的预期和接收都会触发大脑的奖励回路。人类的天性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寻求激活这一电路。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交易往往涉及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只是等待一个伟大的机会。包括让·保罗·萨特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评论说，战争是几个小时的无聊与恐怖的时刻交织在一起。交易往往也是如此。交易有一种奇怪的时间节奏，时间的快慢取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记得在重大经济公告或市场事件发生后，我做了五或六笔大的交易，进了一个仓位，又出了一个仓位，赚了几十万美元。时间的流逝感觉像15分钟。然后在当天晚些时候，当事情平静下来时，我会去看一分钟的图表，但看不到足够的细节来捕捉发生了什么。我不得不去看一秒钟的图表，看看我做这五或六笔交易的水平。我意识到整个序列感觉像是15分钟，实际上更像是90秒。这种时间膨胀在体育、军事行动、交易和其他需要快速、高风险决策的快速运动中是一个常见的特征。当然，军队中的赌注要大得多，但时间变慢的心理效应是相似的。一旦你有了那种兴奋的感觉，有了那种在区域内的时刻，损益迅速增加，你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想再次获得这种感觉。问题是，你无法通过交易低概率设置来获得这种感觉。相反，那些低 EV 值的交易会让你产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感觉。你不能为了追求刺激而交易。你每天的唯一目标应该是最大化损益。2018年，纽约大学的斯蒂芬·布朗等人进行了一项很酷的研究，他们挖掘了车辆所有权记录，发现了1000多名对冲基金经理所驾驶的汽车品牌和型号。然后，他们将基金业绩与汽车类型进行比较，发现了这样一个直观的结果，利用对冲基金经理购买汽车的新数据集，本文利用车辆属性的横截面变化来研究寻求感觉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认为，购买一辆强劲的跑车意味着打算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驾驶，因此传达了一种寻求感觉的倾向。我们的结果从经验上验证了一些对冲基金分配者的建议，即避开那些驾驶豪华跑车的经理。我们发现，拥有高性能汽车的经理人比其他经理人承担了更多的投资风险，但却没有得到更高的回报补偿。因此，性能车主提供的夏普和信息比率比非性能车主低。跑车爱好者的增量风险承担超越了金融市场，延伸到了基金运营领域。追求感觉的人更有可能终止他们的基金，在他们的 ADV 表格上披露违规行为，并表现出更大的运营风险。追求感觉也会影响交易行为。拥护强劲跑车的经理人比放弃这种车的经理人更频繁、更积极、更不拘一格地进行交易。 他们也倾向于类似彩票的股票。交易对寻求感觉的人的业绩伤害比对避免感觉的人的业绩伤害更大。这里是另一份摘录，跑车司机每年的表现比非跑车司机差 2.92%， 而小货车司机每年的表现比非小货车司机好 3.22%。 杰西·利弗莫尔并没有开过小货车，这更加证明了你可以规避风险，但仍然可以作为一个交易员取得成功。研究人员还发现，收到更多超速罚单的对冲基金经理也表现不佳，这与寻求感觉导致更多风险但没有更好回报的观点一致。其他研究也证实，寻求感觉的交易者过度交易，支付更多的佣金，表现比不寻求感觉的交易者差。你需要对自己诚实。就像厌恶风险是可以的，寻求感觉或厌恶无聊也是可以的。你只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制定一套规则来控制你的行为和管理你的弱点。你还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寻求感觉或意志是你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需要处理的一个弱点。对风险的态度是高度与生俱来的，即使有最健康、最注重成长的心态也很难改变。第二节，识别交易障碍，寻求感觉和赌博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为了了解你是否为满足你的刺激欲望而进行交易及作为一种赌博形式，请看以下摘自 DSMB 的内容。DSMB 或 DSM-5 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它包含了对精神障碍的描述、症状和其他识别标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精神疾病的权威性指南。在这里，我把识别赌博障碍，以前称为病态赌博的部分，用交易一词取代了赌博。这些项目中是否有你熟悉的内容？诊断为赌博交易障碍，需要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有以下四项：一、需要用越来越多的资金进行交易，以达到预期的兴奋效果；二、当试图减少或停止交易时，烦躁不安或易怒；三、反复努力控制、削减或停止交易，但都不成功；四、经常想到交易如重温过去的交易经历，计划下一次交易，想办法弄到钱去交易；五、经常在感到苦恼的时候进行交易；六、在交易亏损后，经常返回来弥补损失，被称为追逐自己的损失；七、撒谎以隐瞒交易活动；八、因交易而危急或失去重要的关系、工作或教育职业机会；九、依赖他人帮助解决交易造成的金钱问题。许多交易员会在这份清单中认出自己的思维模式。一个在风险偏好方面给自己打十分的交易员，可能会在这些行为中看到自己的五或六个行为。思考这些赌博障碍的标准，对自己诚实，了解交易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它应该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刺激智力的职业，而不是实现赌徒高潮的一种方式。杰西·利弗莫尔被誉为交易英雄，但值得记住的是，他在第二次离婚后、第三次破产后自杀了。他是一个交易英雄，同时也是一个警示的故事。交易和赌博的过程和机制是重叠的，两者都涉及风险管理、概率、随机性、毁灭的风险、情感、偏见和非理性的人。糟糕的交易往往很像赌场的赌博，它是冲动的、情绪化的，并且有一个负的预期值。优秀的交易处理不完整的信息和像21点这样的游戏的方差，带有一个积极的预期价值，就像一个专业的扑克玩家在一个较弱的对手桌上。这里有一个最后的说明，术语赌博通常描述一种娱乐形式，其中赌徒的赔率或期望值是负面的。某些形式的赌博如扑克，如果玩家技术高超，可以有一个积极的预期。我想说的是，当一个技术高超、纪律严明的扑克牌手坐在满是游客或休闲扑克牌手的桌子上时，这不是赌博。熟练的玩家在数学上有很大的优势。扑克比大多数形式的赌博更接近于交易，因为它为一小部分高技能的玩家提供了持续产生异常回报的能力。换句话说，扑克是技巧而不是运气。研究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我认为有趣的是，研究还表明，擅长德州扑克的对冲基金经理的表现优于那些不擅长的人。以下是卢燕、桑德拉、莫塔尔和苏加塔为在2019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发现，在扑克比赛中表现出色的对冲基金经理的基金业绩明显更好。对于参赛者较多、买入额较大、现金奖较多的锦标赛以及赢得多项锦标赛的经理来说，这种影响更强，这表明扑克技能与基金管理技能相关，就像亿万中的泰勒一样。这进一步巩固了扑克和交易之间的技能联系， 并将它们与轮盘、骰子和21点等基于运气的赌博区分开来。交易像扑克一样，涉及重大的变异和路径依赖，但长期结果主要由技能驱动。我们将在第后面更多的讨论技巧、运气和变异。现在请记住，如果你想赌博就去赌场。投资者业绩不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简单的解释为，投资者在应该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却很积极。指数基金相对于主动管理人的持续和可观的表现，以及零售账户的糟糕回报，都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时候你应该什么都不做。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难付诸实践。你的默认模式应该始终是什么都不做。平淡是交易中最强大的立场。当你没有立场时，你是没有偏见的，随时准备扑上去，并且不受任何先前的观点或观念的限制。你没有固定在任何价格或水平上。当你没有头寸时，你的思想是最开放的，也是最灵活的。然而，人们在空仓的时候往往感觉很糟糕，尤其是在连续多天空仓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想，我没有把我的资本用于工作。或者我的老板会认为我很懒惰。人类的天性将无所事事等同于懒惰，而在大多数工作中，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评估。一个员工如果坐在那里，不做任何事情，就会被认为是懒惰。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员工如果坐在那里，连续多天什么都不做，那么他的工作可能不会很出色。不过，在交易中，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无所事事的交易员就是在长草中默默等待的狼，随时准备扑上去。一个顶尖交易者，对自己保持平淡的能力感到自豪和欣慰。交易中紧缩激进框架的本质是，你应该尽可能的保持平淡，只有在交易的预期价值很高时才参与。空仓是好事。一个没有头寸的交易员没有任何偏见。第三节，如何抗衡过度交易。一，思考一下你的交易动机。你是否过度交易？为什么？在采取任何行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自我意识是关键。二，建立必须在交易前清除的减速带。也许这意味着填写一份快速的交易前检查表。也许这意味着要通过一个执行台，而不是自己按按钮。如果你所要做的只是按一个按钮来进行交易，你很容易成为按小按钮来获取更多可卡因的实验室老鼠。如果你的过程中包括一两个加速器，那么就很难过度交易。我们的想法是围绕不需要的行为创造摩擦。比如，我发现当我把订单留给经纪人时，我取消订单的可能性要比我自己看着他们的可能性小得多。与经纪人一起取消一个平仓订单可能是不礼貌的或令人讨厌的，因此取消订单的门槛更高。这是好的。你不应该仅仅因为他看起来是竞价而取消你的获利卖单。他总是在高位看起来有出价。在我工作的一家特定银行，我们有能力在任何时候通过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进行交易。其他大多数银行都没有这种功能。正如你所料，在手机上进行交易的能力是非常方便的，但也导致了过度交易。我需要特别高的信念来联系香港或伦敦的交易员并进行交易，但如果我只需要打开手机并按下几个按钮，我就更有可能在晚上的任何时候进行任何突然出现在我脑中的交易想法。一个好的交易过程通常涉及某种书面交易计划。鉴于短期交易往往需要快速思考和快速执行，在你进行交易之前，完全写好交易计划并不总是实际的。也就是说，一旦你进行了交易，你通常有足够的时间在事后写下它。通过这样做，你可以证明交易的合理性，你可以对其进行游戏规划，而且你可能会发现，在你被止损之前，这个交易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如果你在写交易报告时意识到这个想法很弱，你要有灵活性，可以马上退出交易。三，在你和市场之间建立障碍和壁垒。如果你可以通过一次点击来进行交易，你将会进行更多的交易。如果你能在凌晨三点用手机进行交易，而且你的手机是开着的，你会交易的更多。如果你需要召集一个十人的投资委员会对一项新的投资进行投票，你将会减少交易。如果你需要在凌晨三点登录彭博社或给某人打电话以便执行，你的交易量就会减少。显然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放慢你的过程也可能有巨大的负面作用。但要知道，过度交易和太多的活动是许多交易者最大的漏洞。你能做些什么来放慢你的执行过程？什么是速度可及性和克制选择性交易的正确平衡？ 我想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交易太容易了。你能否创建一个交易框架，允许你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也约束任何冲动的冲动，跳入新的交易或退出现有交易。四、停止盯着屏幕看，偶尔从屏幕上休息一下。盯着价格行为会导致由价格行为和随机噪音引发的次优决策。一旦你有一个位置，让它呼吸。价格行为大多没有意义。盯着屏幕会增加你每天接受的刺激量，并可能导致过度的行动。五、设定每期交易的最大数量。这需要符合逻辑并基于你的交易历史。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交易良好时，我每天或每周会执行多少次交易？然后设定一个你认为接近最佳的上限。一个较低的数字会迫使你更有选择性和紧张激进。另一方面，如果你把限额定得太低，你的收益就会受到影响。市场条件应该是决定你何时交易和交易量的主要因素，但最大交易量的数字可以让你在适当的活动水平上立足。我的时间跨度很短，我的交易通常持续一个小时到三天。如果我在一天内持有超过两到三个头寸，我通常是过度交易。作为一个做市商，我的交易量往往比一般的对冲基金经理多得多，这有时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坏习惯。客户交易为做市商承担毫无意义的风险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与其说是为了弥补客户交易的少量利润或损失，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该头寸的合理性并加以利用。这又是禀赋效应，我们高估了我们所做的交易。这是愚蠢的，但我们都会这样做。你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类似的规则，如果你主要是日内交易者，这更容易遵守，就是设定一个最大的行数。当我在做股票日内交易时，我的头寸从不超过三个。这是有原因的。当事情出错时，你很难管理你账面上的14个型项目，而且无论如何，大多数交易者会发现他们的头寸之间有很高的关联性。与其把自己分散开来，不如专注于一两个核心头寸，把所有的风险放在该有的地方。分散投资有好处，但好的交易是关于集中风险的。六、当你进行交易时，建立坚定的止损、止盈和重新评估触发器。然后，在其中一个触发点出现之前，尽最大努力不要将交易取消。过度交易并不仅仅意味着进行了太多的交易，它往往意味着无缘无故的过早取消交易。当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时，很难坚持交易，但请记住，证券的大部分运动都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只需要很少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无聊的、随机的漂移。假设你花了一个小时分析电子表格、思考仓位、计划你的交易等等。你的想法是坚实的，所有的行星都是一致的，你决定是时候去做空 VAN 公司 VAN。我们走吧。你卖出1000股 VAN， 冒 1% 的风险，赚 3%。两小时后，市场很平静。VAN 一直停留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你感到很无聊。一个随机的头条新闻出来了，隐约看涨 VAN 的一个竞争对手，你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VAN 可能会因同情而反弹。你按了几个按钮，然后切断交易。股票反弹了30美分，然后下跌了1美元，因为市场认为这个故事对竞争对手有利，但对 VAN 不利。现在你的交易想法本应是70美分的资金，但你却因为你甚至不了解的原因而削减了。你现在处于一个棘手的位置。你是在更差的水平上重新进入呢？还是忘掉它？我的天，如果这东西今天下午跌了 3%， 你脑中的邪恶声音，你知道它会下跌。因为你像鸡一样割肉，如果你在自动系统中输入你的止损和止盈，并控制你按下按钮的冲动欲望，事情会好得多。记住，一旦你有了头寸，你就是热气腾腾的炖菜。你的第一个假设应该永远是原来的计划是最好的。坚持原来的计划，除非出现了新的实质性信息。或者更好的是，每次都坚持你的原始参数。当然，新的信息可能很重要，但一旦你有了立场，你对新信息的解释往往是有偏见的。始终站在不作为的一边。当你有一个仓位时，你几乎总是应该把它做完，直到止损或获利。并非总是如此，但几乎总是如此。七、如果你有持续的活动需求，请找到生产性的出口。每当你有一个回测、交易策略或分析的想法时，就把它写下来，这样你就有一个项目清单，在你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去做。我经常记下一些东西，比如美元指数在一天中哪个小时的成交量最大，比特币在周末是否表现出色等等。 然后，当我无聊的时候，我可以研究这些问题，而不是坐在那里抽搐，因为我试图让我的手指离开买入和卖出按钮。当有疑问时，什么都不做。查尔斯·爱丽丝在1975年有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叫做《失败者的游戏》。他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即使在1975年，主动管理的投资组合始终比被动管理的表现差，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很容易用数据证明。这在今天仍然是事实，但由于某些原因，世界花了大约40年的时间才发现，现在资金终于从主动基金中涌出，进入被动指数。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其中有一些很好的类比，并详细介绍了为什么主动式会因为交易成本而在定义上低于被动式。在这本书的后面，我展示了交易成本对你业绩的拖累是多么的巨大。你的交易越多，你漏掉的钱就越多。请记住这一点。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是交易和投资的一个基本真理，你交易的越多，你付出的就越多。做出更少、更高质量的决定。这就是紧缩激进方式的精髓。这是顶尖交易者的一个核心行为。顶尖交易员系列第13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你交易的时间越长，你就越会注意到，当新闻出来而你是空仓的时候，你的反应很快，没有偏见。当消息出来与你的观点和立场相悖时，你往往会犹豫不决，或者解释掉这个消息。顶尖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